不爱不缺席，亲情永不息。
神应许说，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专辑，不爱不缺席，
与你一起见证父爱的力量。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父爱不缺席。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程明，欢迎大家收听父爱不缺席。
是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进入到我们这个专辑分享主题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父爱不缺席意味着父亲要有大量的时间来陪伴我们的孩子。
对，陪伴啊，作为一个好爸爸的一个起点，就是全心的投入陪伴孩子的成长。中国有句俗语叫一寸光阴一寸金，如果这句话可以稍微改变的话，来描述健康的家庭生活或者是亲子关系的话，那就是时间能换合家欢。
对，时间能换合家欢，就是说作为一个父亲，如果能够有时间陪伴孩子，陪伴妻子，陪伴家人的话，那么这个家庭一定是充满欢声笑语的。其实在孩子们的心里，他们怎么能够体会到爸爸妈妈对他的爱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做父母的有没有时间陪伴孩子，特别是我们做爸爸的。也可以说在孩子们心里，他感受到爱我就请你陪陪我，实际上就这么简单。也有人可能会说，哎呀，现在生活压力这么大，有一份工作都很不容易，特别是做父亲的，每天都是朝九晚五的上班，哪有时间陪伴我们的孩子呢？有的时候时间没有那么长，我只要给他一个短暂的优质的时间就好了。听起来这个道理是不错的，但是只给孩子短时间的高质量的陪伴，要想让孩子充分感受到父爱也是不容易做到的。其实这种观念呢，与我们上一个世纪这些所谓的成功人士追求自己的成功的事业思潮是紧密相关的。在那个时候，白领在社会上工作，他们的想法就是说，我要赚更多的钱，我要把成功的标准聚焦在我的事业成功上。那么我没有时间陪伴孩子怎么办？短是短一点，但是我可以给他们高质量的陪伴呢。那大家有过陪伴孩子经验的父母都能够体会到，不是说你有一段时间给了孩子就可以称之为高质量的。假设我们作为父亲的平时没有跟孩子更多的时间在一起相处，只是跟自己的孩子说，来孩子们，咱们高质量的玩30分钟，孩子可能还没有热身好呢，你这30分钟时间就到了。
嗯，
你所谓的高质量的陪伴，但是在孩子们心里他不这么认为，这是高质量的陪伴。
嗯，
拉近关系热身这个过程可能都不止30分钟。
嗯，
所以说陪伴孩子的功夫是在平时的，也就是说平时做到了更好的陪伴孩子，你才会有更精致的更优质的短时间的陪伴，让孩子们心里充分的感受到一个父亲的爱。所以说孩子们真正想要的也真正需要的，就是父母要有大量的时间陪伴他们。
嗯，短时间的陪伴操作起来力上是不行的，因为孩子的不同的阶段，别说就是年纪不同，还有每一天或者是一星期的7天，他那个状态都不一样的。所以如果我们只看到他周末的状态，或者说我们只看他晚上睡觉的那个状态，是非常的不完整的。就是我们对我们孩子了解是很片面的，都不知道孩子他们平时在生活中都遇到一些什么样的事情，高兴的事情还是生气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所以不能像我们现在就是讲吃快餐一样的，来我们约个半小时一小时完了就走了，那是谈生意，不是建立关系。和孩子就是要看他做个事儿，知道你的孩子兴趣爱好在哪里，喜欢什么东西，他不喜欢什么东西啊，对吧？所以你才可以有一个全面的了解，然后孩子才觉得说，哎，你看我的事情我爸全都知道，我爸非常的了解我，要不然你就做不到跟孩子心连心的。
对， 有一位父亲就曾经说过，他说时间提供了产生家庭和谐成功的一个土壤。当然呢，这个家庭的和谐成功指的是我们与孩子的沟通，管教孩子，以及我们父母很好的价值观传递给孩子，这个成功就是说我们跟孩子之间一个好的沟通，好的管教方式，好的价值观，其实都需要时间来保证的。我们做这个专辑的时候呢，参考了几本书，其中有一本书作者是美国的罗伯特·哈姆林，他就讲过他自己当父亲的一个心路历程。他说呢，他是很幸运的，在刚开始当爸爸的时候，他就注意到了作为一个好爸爸的一个原则，就是要花更多的时间陪伴自己的孩子。那么随着时间的流逝，他越来越发现这个原则给他带来的好处，因为他自己有三个孩子，怎么能够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孩子呢？他就在他36岁的时候不得不放弃了一份非常非常好的但是也非常忙碌的一份工作，换了一份工作，尽管收入低了，也没有那么高的福利了，但是却可以让他有更多的时间陪伴自己的孩子。他说他之所以做出这个选择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他非常尊敬的牧师跟他分享过这个牧师自己的故事，给了他很深的触动。这个牧师曾经在公众的一个聚会的场合就分享过，我这一辈子做的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没有花足够的时间在家里陪伴我的孩子们。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我5岁的小女儿曾经跟我说过的一句话。这个女儿有一天看着她的牧师爸爸就说道，爸爸，为什么你总是没有时间在家陪我们？这一句话让牧师久久不能忘怀。牧师说，尽管我有更多的时间陪伴我牧养的会众，但是我却没有更多的时间陪伴我的女儿。他说，这是我人生里很大的一个遗憾。所以说牧师的这个分享给罗伯特·哈姆林一个很大的很大的提醒。那哈姆林说，对我影响另一个深远的事件，就是他曾经听过一首诗歌，写到了一个父亲和一个儿子他们亲子关系的一个景况。这首诗歌给了哈姆林很大很大的一个提醒和触动。那下面呢，安好和程敏呢也想把这首诗歌给大家分享出来，让大家透过这首诗歌去体会孩子小的时候和父亲的关系，以及孩子长大之后父亲跟孩子的关系这个微妙的变化，让我们来体会陪伴孩子有多重要。
嗯，这首诗歌的名字呢叫做《摇篮里的猫》。我的孩子几天前刚刚来到这个世上，他来到的方式和其他人一样，但是我有账单要付，我有飞机要赶，他摇摆学步的时候我不在身旁，不知不觉间他已经学会了讲话，长大的时候他也会说，我会变得和你一样，爸爸。摇篮里的猫，银色的汤匙，忧郁的小男孩和孤独的男人。你什么时候回来啊，爸爸？我不知道，但我保证总有一天我们可以共度快乐的时光。
嗯，我的儿子前几天满10岁，他说，谢谢你送的球，爸爸，你能陪我一起玩吗？你能教我投球吗？我说，今天不行，我还有很多事要忙。他说，好吧，然后他就走开了，但是他的笑容未曾黯淡。他说，我会长得像他一样，摇篮里的猫，银色的汤勺，忧郁的小男孩和孤独的男人。你什么时候回来呀，爸爸？我不知道，但我保证总有一天我们可以共度快乐的时光。
哦，前几天大学放假回家，不得不说他看起来真是个帅小伙。儿子，真为你骄傲，能不能坐下聊聊？他摇摇头笑着说，我只是想借一下你的车钥匙，爸爸。 请你现在给我好吗？摇篮里的猫，银色的汤勺，忧郁的小男孩和孤独的男人，你什么时候回来，儿子？我不知道，但我保证，总有一天我们可以共度快乐的时光。
我已经退休很久了，我的儿子也搬了家。前几天我给他打电话，我说我想来看看你，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他说好啊爸爸，如果我有时间的话。你知道吗，我的工作很烦，我的孩子感冒了，但是很高兴能和你通话。我挂了电话，突然想到了，我的儿子真的变得像我一样，摇篮里的猫，银色的汤勺，忧郁的小男孩和孤独的男人。你什么时候回来，儿子？我不知道，但我保证，总有一天，我们可以共度快乐的时光。不知道大家听了这首诗歌之后是什么感受？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孩子长大的过程，我们有的是时间在后面慢慢的陪他们。但是就诚如在这首诗歌里所写的，孩子一眨眼就长大了，如果你一直把陪伴孩子当作以后要做的事情，等你真的想要陪伴孩子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孩子愿意你的陪伴。就像这首诗歌里，这位父亲老了，他退休了，他有时间了，这回他可以主动请孩子跟他聊聊天，想让孩子陪陪他，但是孩子却没有时间了。这是给我们做父亲一个很大的提醒，孩子小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花更多的时间陪他们，孩子会按着我们怎么陪伴他们，怎么来教养他们，怎么做他们的爸爸，然后他们学习我们做爸爸的这些品格，做爸爸的方式，等他为人父，他也会按照这个方式来养育自己的孩子，他也会按照这个方式来跟我们相处。
是啊，这个诗歌中间有一句重复的，就是忧郁的小男孩和孤独的男人。其实这个儿子虽然他自己也成家立业了，他还是很忧郁的，长大成人之后，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觉得爸爸不陪伴，那也是正常。他心中就是一种忧郁，他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他如果没有醒悟的话，他很有可能就照样的做，把这样子的传统一直传给他自己的孩子。所以我觉得这个诗歌是非常打动人的。我们真的是有不同的工作，我们在选择工作的时候，一定要把陪伴孩子这个事情，陪伴妻子也是一样的，不要说我去外地了，说是出国去老远的，我无论怎么样你安排，如果是远处的话，那就一家人搬过去，一家人一定要在一起，一定要跟太太在一起，一定要跟孩子在一起，有陪伴孩子的时间，这样子才让这个孩子知道有父亲的陪伴那是多么重要的事情。
对，
还有一个陪伴的，我能够想到的一个重要的地方，就是有陪伴的孩子，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他们是非常有安全感的。你看他们长大之后，他们是会有安全感，特别这些孩子放学有父母接，或者是上高中自己回家了，哎，父母在家呢，他那个安全感是非常强的。
嗯，所以说父爱意味着需要有时间来陪伴我们的孩子，让我们孩子感受到这份不缺席的父爱。那又回到我们的圣经里面，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慈爱的天父是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的，他的爱从来都没有间断过，也从来都没有缺席过。我们的神是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的。在耶利米书31章3节说道，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136篇1节说道，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然后申命记31章6节说道，你们当刚强壮胆， 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还有诗篇23:4，我们非常熟悉的这节经文，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最后我们想到的是马太福音28:20，耶稣基督对我们说过，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要想一想，不管我们是为人父为人母，如果我们要想让我们的孩子感受到我们这份持久浓烈的爱，那么不花时间陪伴是做不到的。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继续的跟大家分享父爱不缺席。
好，我们下次节目见。
你曾沉默不语，忙碌中走远，妻子和儿女眼中闪着盼望，真有一位神，他从未放弃你，他等你悔改，专心回应爱，天父的慈爱永不止息，他是父亲的心转向儿女，也是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在他的爱中破碎能重聚。也许你说太迟，错过了太多，但主的恩典从不言辞落空。耶和华怜悯，一直不离不弃，只要你愿意，就会继续。天父的慈爱永不止息，他是父亲的心转向儿女，也是儿女的心转向父亲，抓天俯首，领你走到底，在他的爱中，我们不再分离。父爱不缺席，爱是永不止息。
感谢亲爱的家人们收听我们今天的父爱不缺席，请大家继续收听弟兄同行灵修分享。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
圣经天天读，照亮心灵路。主话常默想，句句有祝福。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弟兄同行灵修分享。亲情的家人们好，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灵修主题是兑了水的酒。今天的经文选自以赛亚书一章22节，经文说道：你的银子变为渣子，你的酒用水掺兑。婚宴正热火朝天，款待客人的酒坛却见了底。眼看冷场在即，主人一筹莫展时，拿撒勒的耶稣站了出来，施行神迹，将清水变成美酒，令门徒们目瞪口呆。这一天，主耶稣出手相助，变平凡为不凡，化忧愁为喜乐。但是在此之前的几百年，耶路撒冷的百姓却做过一件完全相反的事，将酒变成了水。如经上所记，你的银子变为渣子，你的酒用水掺兑。曾几何时，耶路撒冷百姓的道德与灵性一落千丈，他们曾以忠信著称，充满了公平和公义，像银子一样纯洁。然而最终渣子败坏了银子，水被兑进了酒里，他们的道德败坏，灵性丧失殆尽。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耶路撒冷百姓不敬虔的生活绝非一朝一夕形成的，这中间一定有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如同山河渐改，斗转星移，不知不觉间，杀人者可以逍遥法外，盗贼开始招摇过市，贿赂变得无孔不入，当权者一心追求赃私，无视穷人的冤屈，上梁不正下梁歪，最终整个社会全面败坏，无可救药。此情此景令上帝无比震怒，他当机立断，宣布亲自进行干预。上帝希望重塑以色列百姓的纯洁，我必反手加在你身上，炼净你的渣子，除净你的杂质，我也必复还你的审判官，像起初一样，复还你的谋士，像起先一般。然后你必称为公义之城，忠信之义。当然，这一切只有在天国才最后完全实现。上帝过去对耶路撒冷的宣告，同样会临到我们身上。当看到银子变为渣子，酒变成了水，世人灵性淡漠，道德沦丧时，上帝从不保持沉默，他会极声厉色地插手干预，力图重塑辉煌。上帝的惩罚不是为了报复，而是为了恢复。他的审判不是为了泄愤，而是发自慈爱，要挽回那些归正的人，那些离弃罪重拾信心转回归向上帝的人。对于这些人，上帝要炼净他们的渣子，除净他们的杂质，那些悖逆的人却注定与此无缘，他们的银子将永远是渣子，他们的酒将永远是水。
当我发现自己的不足，将心头的重担交给主。
有你陪伴，就算荆棘路，每滴泪水终会化成祝福。当我再次降服于我主，不再依靠自己的力气，
生命主权交给主耶稣，相信顺服带来更美祝福。在困境中，你赐我力量；在黑暗时刻，你给我亮光。
虽然黑夜漫长，充满盼望，
让把双手举起，让你的荣耀。下盼望，
在失落时刻，
你与我同在。纵然失恋不断，靠住刚强，连经过的生命，更让你的荣耀。顺服带来更美祝福，在困境中你赐我力量，在黑暗时刻你给我亮光。虽然黑夜漫长，充满盼望，仍把双手举起，让你的荣耀。在绝望中，你赐下盼望，在失落时刻，你与我同在。纵然失恋不断，靠住刚强，别经过你生命，更让你的荣耀。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